这是一部分啊，这个祭司啊、先知啊，总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败坏的。百姓走迷了路，总是从他们开始啊。你要是去圣经里面，旧约的圣经里面仔细的查啊，其实不用仔细的查，太多这样的例子了。那还有什么？有没有哪些话呢？是弟兄姐妹觉得特别特别扎心的，值得拿出来交通交通的？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最美的、最了不得的一些佳句啊，一些金句啊，往往隐藏在先知书里面，而且你不仔细的去读呢，连自己都不晓得。那你到现在为止，我每一章里面都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美好的话。这里面有还有一句话是非常扎心的，他就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
我正要分享的，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对吧？
对呀、
啊。那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就是什么？他们
意念所结的果子。
对呀、啊。而且呢，他们不听从我的话语，他们也以我的话为羞耻。像这100%是美国的情况，是不是？那会不会有灾祸临到？会。神降罚吗？神其实不用降罚，因为我们的意念所结的果子会让我们自食其果啊，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教会不传讲天国的道、悔改的道，你光是轻轻呼呼的说平安，光传这样的福音的话，那这个教会一定要送命，这个没有办法的，你不可能装饰整齐。
所以蒙哥，你们赶紧回来嘛！
你看，我就知道，他又要说这句话了，对吧？
中国更危险了。现在我们跟中国的人已经没办法对话了，跟我那些同学就根本没办法。我看这一句就是第二句，那秀美娇嫩的仙女子，我必剪出。我以前读旧约啊，我想很多人跟我其实都一样，都觉得旧约里面的上帝好凶哦，一点也没爱心。我们不说基督耶稣有爱吗？怎么旧约里的上帝这么凶，动不动就说要攻击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这里面不是都是要有灾祸来吗？为什么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
剪除？对，
可是现在到了现在目前这个样子。我真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恶果子已经吃到了，都不要等上帝来做啥事儿，我们自己就在尝这个果子。所以我一直说这个 COVID-19 这在神的手里，他什么时候要停就停了。他要咱们什么第四波，可能还有第五波第六波都不知道。
对我们自己来讲呢，就是这箴言书里面讲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主是鉴察人心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能够把自己保守在主里面，要预备见他啊，要承受神国，我们的盼望在于那将来的世界，你就比较不会走差啊。你如果你的意念是跟着这个世界转，哪怕在当时看起来一件很对的事情呢，诶，过两天可能你就发现你还是在随大流，对不对？只有神是不变的。那另外一句话也是很扎心，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他不是在讲我们离开主。因为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尽管我跟主的关系不好，但是主跟我的关系还是很好，他爱我是不变的，对不对？在这里说，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啊。像刚才丁青讲这个，觉得旧约的神好像是很严厉很严厉，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呐、包括耶利米书，他第一章把这个先知扶起来以后，他第二章说什么？他就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我完全记得我在旷野里面遇见你的时候，我对你的爱情，然后我摘的是上等的真葡萄，全然是好种子，怎么变成了野葡萄？是不是上帝伤心了，而且伤心伤透了，所以他才说我怎么能不向他们讨罪，对吧？ 那这些事情，因为我昨天的这个，我在替我这个老岳父啊，他现在也不太能讲话、啊，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思想，所以我昨天找到一个台湾的视频啊，他们用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小飞机去拍的嘛，因为台湾那个岛其实实在是很漂亮啊，它有380几个高山呢、啊，在这么小的岛上面，它1/3是山地，所以有岩石、有峭壁、有台湾东岸直接那个悬崖直接掉到太平洋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如果从上面看的话，你就会有很深的感慨。为什么呢？这一个这么漂亮的山，这么漂亮的丛林，突然这顶上有个什么庙，台湾又是偶像王国，每个山都是个庙，要么个大佛，要么个大龙，然后你看着那个进香的去许愿那些善男信女，我
那蔡英文也是善男信女啊。
那当然啦，从蒋经国就开始。
今天早上我就听到新闻，蔡英文去拜菩萨。
他们都这个 nothing new， 马英九他们全部都拜。
好像是他们最近干旱没有雨去祈福。
这个那你说从上头看，这神作何感想？他预备了一个这么美丽的世界，这么美丽的地球，然后人一个站起来说我们是猴子变的，没有神。我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啊，现在就是拜钱、拜权啊，要做网红，是不是？都在搞这个东西，没有人在说。就像耶利米前面所讲的，耶和华在哪里？祭司都不说了，好像古时那个神不见了一样。那这些东西让他的心与我们生疏，让他的怒火啊向我们倾泻。以致没有人能够把它熄灭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觉得好像神很严厉。那他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他的建议不就是腰束麻布滚在灰中？
什么是腰束麻布滚在灰中？
悲伤、悔改，也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有问题，然后
滚在灰中之后做一个决定回国，然后投降巴比伦。
可是这个第十节，我对这第十节最有感触了。他这个到底是对谁说的？我现在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见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了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他这是对谁说？是对神的子民呢，还是对那些根本不要听神的话的？
在那个时候，耶利米服侍的对象主要都是神的子民。
对啊，
以色列。
为什么他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那是指什么？就他耳朵被油蒙住了，听不见，是吧？
对啊，大先知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很多新约的观念。就是说所谓的割礼呢，其实不是割你男人身上的一块皮、而是你的心、你的耳朵需要脱去那个肉体情欲，所以要脱去那个蒙昧无知的反对神的那个东西，才是需要被割的。那他们虽然身体都受了割礼，所以他是对以色列人讲，可是他们的耳朵没有受割礼，他们听不见，他们非但听不见，还他把耶和华所说的话当作羞耻。这就是当时百姓的状况，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状况，很不幸，是真的是这样。
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传福音就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现在查经查到的这些概念，我好想和人分享，可是没办法、你一说他们就反而会误解，就跟我刚刚前面说的，觉得上帝怎么那么凶啊，上帝不是应该爱人吗？上帝怎么可以惩罚人呢？所以我在跟人家说，我觉得 COVID-19 是从神来的，人家就朝我白眼睛。我自己心里很平安，我不觉得害怕，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人家不爱听，
我知道，
人家只爱听你说。你如果说做见证啊，神爱我啊，神治了我的病啊，我觉得平安啊，这他还能听，还愿意听你说下去。可是你要说这是神的愤怒，神要惩罚，人家根本不爱听，你就没有人可以说话。到外面去传福音，你就不能传这个信息。
所以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是这样，但是他们还是得传这个信息。
那就给人骂，然后人家
就被骂。那这个是
他就踢你出去。
这个是我们命定的事情，除非我们能说耶利米的服事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福音除了叫人得救，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再提醒大家，就是定罪。那这个神的百姓啊，这个词尤其在圣经里面，其实像希伯来书讲的很清楚，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就摩西啊，就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那个所谓神的百姓是什么意思？就是该出埃及却没有出埃及的，换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该信主却不信主的那些人，也叫做神的百姓。其实有没有这个福分给他们？有，只是他们领受不领受？他们不领受，他们自觉于福音之外，福音的门外。那这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仍然应当树立大旗，你就继续讲。所以他才会对耶利米说，使你的头为什么？头为铜啊，什么脑袋为铁啊，对不对？因为这些人是极为刚硬的，可是你要继续讲，别怕，别怕。
我们前阵子就是在那个亚特兰大那个500人的群里面，因为里面很多就是 CDC 里面的知识分子，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平常估计是不会去教会，但都是这种来的这种知识分子。然后那个群主不就是这种左派基督徒，就是偶尔去教会这种。结果我们在里面讲了几次以后，哇，就很多人就会发表感想，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都知道这个基督是爱的神。这个你们这些人都在传假的教，然后说这个我从来不知道说哦，什么耶稣还会，或者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教有这么审判的这一面。所以就是说somehow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确实是缺了什么东西。不要说这个 Joel Austin 的 church， 就是我们平常在华人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也在反思说以前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在传福音的还是说你要先对他好嘛。也确实也是这样。你只有说这个神的 grace 才能让他们 repentance。
对。
所以可能就说就是这个时候确实是你当然对人是应该这样，但是传讲起来的话，那个话就是一定是说神说什么就该是什么，不能有任何一点含糊，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是这个教会长起来了，到现在你这次就出现问题出来了。这次一看到这个问题就知道多大的问题，大部分他们谈的就是说神是爱，是宽容，是包容，你不能谈任何有关这种罪的问题，不能一谈就说你没有爱心。教会里的都是这样。
对呀，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站稳了啊！因为他跟耶利米讲的话，跟以西结讲的话很清楚的，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所谓分别，就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烧饭？我们因为爱，因为关心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唱诗歌？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融化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柔软的心啊，像这个耶利哥的墙的绕了七次给他倒下来一样，这样你才能够进去嘛。这些东西不需要人家论断我们以为极小的事情，我们传福音也不需要知道人家的反应是什么。我绝对不会因为他们说的什么而去改变我要传的福音，改变我的做法，这东西很分心的。我们一向是从神领受的，知道我们这样做绝对是在神的面前是守节清心，我们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但是不错，我们在传的时候你必须要传悔改赦罪的道，必须要传神对我们见主的时候那个天上的护照。我们是一批同盟天招的人，而不是信了耶稣享福过美国日子的人。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也要试着把它活出来。那其他的他们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的反应的，但是也许主就能够得到一点。所以是保罗就讲嘛，或许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嘛。啊，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呢，不但他们是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让他们的这个耳朵心都没有受割礼，很多时候也是神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因为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的心地就昏暗了。那尤其我们在传的是这种所谓的高知啊，呵呵，那更是因为蒙拣选的像这一类的人应该是很少， 我们自己从前也是这一类的人，现在还是这一类的人，那是因为神格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去继续传讲这个道。那传讲的时候你觉得受挫折，觉得没有效果，那就回来读读耶利米啊，要是再读读以西结那就更开心了，对不对？因为他还要什么把头发剃掉，还要吃大粪，哎呦我老天。
这又把大家带回那个地方，平安了平安了。我就说
平安了，
就是旧约里哈、先知书包括旧约所有地方都写到，就是说关于神就启示先知，并且呢是他自己定的这个祭司的规则，律法的规则。那这个先知和祭司还有他说到的百姓，对应的我们今天新约教会，是不是就能直接对应的今天所说的，就是啊教会的牧师对的普通的百姓就是指的普通的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对是绝对有问题的。
对，
不能这样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小教会也不能这样对。我们不能说我们谁谁谁是先知，是旧约的，相当于旧约的先知祭司，我们其他人就相当于是百姓，不能这样对。如果这样对的话，我们一切的错误都出来了，甚至那个贪婪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对，
如果不这样对的话，怎么贪婪呢？比如说蒙哥现在他想贪婪我叶班长100块钱，他就贪不到啊。因为他不是这样对的，我也不是这样对的。
对，还是可以试试，还是可以试试。
是吧？
难讲，对，
不可能的。你然后这个百姓应该对应什么呢？百姓如果要是对应那些传福音的对象，我觉得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对，
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说我读圣经读得多呀，我明白得多呀，我看其他弟兄姊妹就像百姓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容易出问题。
我们是先知，有君尊的祭司嘛，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先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一再的讲过好几次了。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神的儿女，在青草地溪水旁，是不是？应该很快你就需要觉悟起来了。神不是叫我躺在这个里面了，对吧？因为前面还有一条义路啊，神要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啊，然后就有所谓在我敌人的面前要摆设宴席了。这整一条路是一条征战的路，只是我们信主的时候的确是从这个无知的小民小百姓神的儿女的慢慢明白，哦，我们应当起来做仆人，而且呢我们是有这种先知与祭司的职分啊。所以你回头去看，你可以把刚信主的人当成你自己所服侍的对象，你也可以呢把这种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成神应当进到神国的百姓。要不然圣经的话总会讲说撒种的应该有一个存粮的指望去撒种嘛，因为神的话语是不会突然返回的，你就照你的感动去做就是，其他就别太想啊。只是这整章读下来让我们看见，有一天神突然对这些不成话的百姓啊下了判语，那就糟糕了。这还有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就是最后几节啊，他们恋而又恋终是徒然，他们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营渣。哎呦呦呦呦，这个好形象啊！有没有旷野系的懂得这个什么叫做背弃的营渣？应该就是练了半天里面没好东西出来。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的确是一次一次的练我们。 COVID-19 武汉肺炎是不是练我们？当然是练我们。练了以后有没有练出什么好东西来？没很少。那一次一次神有神的恩典，可是有一天神突然对以色列家说，耶和华要弃掉你们，因为你们是无用的银渣，练了又练了仍旧突然。这很可怕啊！我们在人生里面也是一次一次经过试炼，包括我们的小教会，包括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到底神从我们身上要收取的东西收取了没有？我们是不是今年比去年更纯净，更向主，更向往天上的事情？还是打了疫苗出去玩，其他的没想，教会怎么办？等着开放呗，等着疫情过去吧。那这整个的事情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向往神国，对我们怎么服侍主有没有影响？没影响，现在比从前更容易了，就上网听个讲座嘛就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面懒惰下来成为银渣？我觉得是可能的。好了，我们 还是劝弟兄姐妹呢回去啊，你每一张一张读下去呢，应该会让我们更进入情况，也让我们知道说，哎呦，这里边好多好多很扎心的话，很发光的句子，很形象的形容，显然是圣灵要放在我们心里面，尤其对我们今天的状况，那更是讲到底儿上的话啊。所以大家不妨回去整理整理，越整理呢，这个印象越深。当我们读完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就有更清楚的方向，我们应该往哪边走。